小巴小龙，很开心这次能够来到台湾。我们从去年嘛哈，10月的特会到现在才不到几个月，但是竟然在看到台湾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委身聚集，心里真的是很感动，很感恩。是神在做，我相信神在吸引每一个人。事实上，我们上个礼拜呢，我发现我们彼此都不太认识哈。那今天刚好我的题目是我认识你吗？你认识我吗？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真的是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而且你按着我们的名字拣选呼召。我看到这一群人，他们是回应你呼召的，所以他们会出现在这里，他们会在这里聚集。在这里真的是我们要渴望看到你的神的国在这里彰显，在这里降临。就像刚才有姐妹所说的，我们在这里预备我们自己迎接我们的新郎王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当中行走，使我们真的是所说出的每一句话，所学习的你的宝贝的话语都存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这个好种夺去。主，我们仰望你做奇妙的工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其实彼此不太认识，可能会知道看过脸，知道我们在荧光幕上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脸都看过，所以有一个错觉，我要说这是错觉。事实上我们彼此不太认识的哈。那其实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如果我们彼此不太认识，那就是要花时间才能够彼此认识。这一周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妥拉的范围里面呢，我把它分成两个大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神命令摩西跟亚伦去告诉长老，让以色列人出去，让我的百姓出去。那第二部分我把它归类在后面的是法老拒绝让他们离开。那我们也会看到10个神迹10个灾，神就开始动工了，在后半部分我们会读到。这是在这周里面出埃及记6章2到27节所有的范围哈。弟兄姐妹，如何认识一个人呢？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认识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或许是那一个人他做自我介绍，我今天我告诉大家我是谁谁谁，但是这不见得是真的，可能是我编出来的一个故事，可能是我想要以这样的一面呈现给你们。那或者是我们会观察，我们会来看我跟他的互动，那这个人他是怎么跟我相处，我们是怎么样的对话。你静静的观察，你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来认识他。那甚至是生活在一起，那更是看更多了。生活在一起一天两天可以，3天4天我可能 露出马脚。我这几天跟米肖住在一起，他很照顾我，他可能就看出我很多的缺点弱点。所以住在一起是可以认识一个人很多哈。还有不只是认识一个人，我们要讲到认识神。弟兄姐妹又是如何认识神呢？嗯，这很需要思考。我是不是只有就是仰望讲台，不管他讲什么我全面接收来认识，尽管讲台上所传递的或许是你觉得很敬仰的一位牧者，毕竟他是人，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来认识神。那么认识神的什么呢？我们到底要认识神的什么呢？属性。对，那在这一个礼拜里面，神向我们彰显他的名字、属性，还有他的能力。另外一个我们很渴慕的是，我们要和神建立关系，不是我认识你，你认识我，好了，我俩没有关系，拜拜再见。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。那认识神重要吗？我想这个就不用多讲了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认识神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和西亚书的6章3节。很抱歉我没有任何的那个投影片给大家看，这一张封面就是我的封底了，请大家把你的圣经拿出来。和西亚书的6章3节， 好，翻着了，我来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勉励我们大家，真的是务要认识，一定要，务必要，而且不是轻松的，是要竭力，竭力的，很努力，很用力的来认识他。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功课。我记得还在大概是学生时代，其实诗歌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，我们常唱一首歌，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神。对对对，真的是很重要。那歌词只有三节，好像第二节是爱你，第三节是服侍你，侍奉你，很可以进到心里的一首诗歌，虽然很简单。所以认识神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什么年龄开始都不迟，我们从现在一起来认识神。因为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方法去做，我们很容易偏离他的心意。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到那一天神说我不认识你。我觉得这个是，那我这一段路，我人生的路，我是不是都白走了？你会跟神说，但是神我认识你啊。认识神确实是很重要，但是被神认识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当我们在这条路上奔跑，走了最后我见主面，这个真的是恐怖片哦。到最后神如果说我不认识你，所以我们好好的来认识神。当我们走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，他说若有人爱我，这人是我所知道的。那什么是爱神呢？就是活出他的话语。这个在约翰福音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，所以我没有特别把它写出来。如果我们爱神的表现就是行出他的话，按照他的话行，他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爱我的，我会认识他。而且父与子圣灵要到他那里去与我们同住。 OK， 那我认识你吗？你认识我吗？这个还是小事情哈。等一下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彼此认识，我也很渴慕认识大家，因为牧师很称赞大家，他说你们很渴慕，很追求。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来交流。下一个我们来看看摩西，他认识神吗？摩西从在荆棘火中遇见神以后，神一路的带他，但是呢，当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的时候，摩西认识神了吗？事实上都还是刚开始，对不对？他很好奇为什么那个火在烧，但是那个荆棘却没有被烧毁，他进一步想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想我们要做一点那个前情摘要哦，前情叫什么？
提要，
谢谢。前情提要，我们来看一下摩西他怎么与神相会，他真的是认识神吗？所以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三章四节来看一下。出埃及记三章四节到六节，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您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摩西他虽然很好奇，但是他第一个反应是蒙上脸，他不敢看神。而神在这里对他讲的一个自我介绍是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我是以撒的神，我是雅各的神，没有错。这三位先祖是这三位族长，是神向他们显现，与他们立约，而且更坚定了所立的约。所以我们不会称为是之后的人，约瑟的神倒是他们不会这么称呼，就是这三位列祖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今也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也与他立约了。所以我们很勇敢的宣告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如今也是我们的神。我们一定要认知到这一点， 所以这个约也是与我们立下的。那在这个见面之后呢，神是一位，在以赛亚书他说，我是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的神。果然他在这里真的是把他之后要做的事情都先告诉摩西了，我要这么样的做，我要这么样的拯救，我要这么样的带领他们，但是你要去，他是一个器皿，他说你要去告诉法老，他是要去站在法老面前的人。我们来看神怎么告诉他，三章的七节到十节，出埃及记三章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神是看见的神，他是听见的神，他知道，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。我可以说，哦，我看见了，我知道了，好，就这样子吧，他们一定会忍耐下去的，他们会习惯的。神不是这么说的，他是有行动的神。为什么呢？他跟先祖有约了，他已经讲明白了，他一定会带领出来，时候到了，日期满了，神就开始行动。他听到哀声，所以呢，要打发摩西去见法老。他讲得很明白，把我的百姓，这一群人虽然在法老之下，虽然是在以色列，在埃及地，但他们是我的百姓。我只是暂时让他们在那里，我说暂时，但是也是很长的年日，400年在那里。不过呢，这也是跟亚伯拉罕讲过的嘛，对不对？神也讲过了，时间都已经预告了，他真的是从起初就指明他幕后要成就的事的神。我们要跳到19节到22节，第三章，再继续往前面后面看一下。19节，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，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那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，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，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，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，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在这一个阶段，下一个阶段，神也告诉摩西了，你们会遇到这件事情，你去讲，一定要去讲，但是呢，法老是不会准你去的，他已经把结果告诉摩西了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讲是要讲的，但是法老没有那么容易放人哈。然后呢，你会叫百姓去跟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那些首饰，但他们也会给你，你们就会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取。再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地方，前情摘要，还有一个地方，哎，不是前情提要，我要回去上国文课。4章21到23，第4章21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这里有一个小字，我要使他的心，就是我会任凭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啊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在这个阶段，神已经把他所要的做的事，他要摩西去做的事，甚至把法老的整个的反应都告诉摩西了，是很奇妙，让他心里有一个准备。而且他指出，当你们出去的时候，是有一件事必须要做的，我们刚刚读过的，好侍奉我。他们不是白白的出去，要从此就是过着很舒服、很快乐、很自由，就不是奴隶了，他们要来侍奉神。 事实上他们是要换一个主人，我想大家都听过，他们现在在法老在埃及的辖制之下，但是神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呢，他们有一个新的主人，神就开始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百姓，神一步一步在使他的约实现，使他的约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所以我们信的很有盼望，他是一个信实的神，他说的他一定会做到。听了这些以后呢，摩西的反应如何？举手，好，Hineni，我去，我去，有没有？这时候的摩西，他已经是80岁了，他前面的40年在王宫里受了埃及的所有的教育，是皇家的教育。之后呢，他在旷野牧羊40年，跟羊相处可能也不用讲太多话了，或许真的是就是。这个肌肉是要训练的嘛？啊、哦，对，嘴巴就妹妹妹啦，就讲妹妹话了，是常常没有讲话，真的是就不知道怎么去互动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，我们还是用经文来看哈，3章11节13节，摩西没有讲 Hineni， 他到底讲什么呢？3章11节，摩西对神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？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要跳到4章1节。摩西回答说：“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”10节，摩西的回答：“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‘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。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’”他说：“我以前不是能够讲话的，就是你已经对我讲话以后，我还是一样，我还是拙口笨舌，我还是虽然遇见神，我还是不会讲话。”还有一个地方，13节，摩西说：“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”这里好好有其他人，主不要叫我，不要叫我，不要叫我，就其他人去吧。他们口才比较好，他们可能比较有说服力，可能他们的讲出来的法老比较会听。然后还有一个5章22节，这是百姓已经向摩西抱怨之后呢，摩西回去就这么对神说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5章22节：“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”在这里摩西好像也在质疑神的能力，质疑神的信实。你不是说了吗？但是都没有啊，我都没有看到，而且更严重了，没有材料要做砖，更辛苦了，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。他对神这么的回答，有很多的疑问跟很多的推脱，有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大能大力，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我觉得花尽我们一生，我们可能都认识不够，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认识神，直到我们到永恒里遇到神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继续的接力来认识他。他有很多的可是，他有很多的但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认识神吗？现在我们看到神跟摩西的对话，看到摩西他跟神的关系更正刚开始在建立当中，他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认识。因为摩西他很看重自己，他看到的是我的能力，我的措辞，我的说服力，我是不是有资格站在那里？你找别人吧。从荆棘火中与神相遇开始，摩西与神的关系正在建立。他们一路上，我们会从出埃及记，然后呢，接下去的3本书，我们会看到摩西跟神的关系一直在更深的建立。他跟神的互动，我们会看到不一样；他跟百姓的互动也会不一样。甚至他跟神说：“你把我的名字涂抹了都没关系。”他爱百姓爱到这个程度，他知道神，他知道 他被托付的，他知道他站在哪一个位置上面。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六章的第一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在这里神提到，他们不会因为是摩西讲的话比较有说服力，他是因为神的大能，神很明明白白的手讲了，是法老因为神大能的手，那这个时候他才会放他们去的。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，我们是需要与神同步同行配搭，但是至终如果神大人的手没有在那里，我们看不到这件事情的成就。我们一路上走过来的时候，遇到很多觉得很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如果神有话，神真的清清楚楚的应许他要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观看神的大能，到时候都没有人能够说这是因为我怎么样，都是因为他怎么样。我们真的把荣耀归给神，都是只有神的大能使这件事情成就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所看的大能是不是还停在一个神的大能在我的工作彰显了，在我的工作岗位他为我伸冤了，或者是说在我的经济上面他让我的经济渡过难关了，还是说我与人的人际关系上面神的大能在那里彰显了？没有错，这些都是神的大能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提高到更大的一个层面上，神的大能不只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小事里面，虽然我们觉得那些事确实是很痛苦，也是一件大事，但是神的眼光不一样，神国度的眼光没有停留在那一些层面的事情。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，约民，我们是约民嘛，我们也是心腹，一定要有永恒的眼光。我们要再提升与神同步，看到神永恒的心意。其他的事情我相信是很重要，家庭不能放下，家庭也很重要，工作你也需要工作，这个都是很重要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在家庭里运作，在工作上运作的时候，还有一个神永恒的国度，那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、忘记的。为什么容易忽略跟忘记？因为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实质的我看得到，因为看不到，所以呢，我会常常去忽略。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是可以彼此提醒的，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，我们聚在一起做什么。我们聚在一起是很有重大的意义的，一次一次提醒我是神的约民，所以我尊荣这一天，所以我分别出来用我的行动表达向世界说我就是神的约民。这就是用我们的行动，不是用我们的言语去表达。好，那我们进入在第六章的二到五啊。神在六章二节，他第一节说的大人的手，然后第二节他小谕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。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，我也纪念我的约。在 Bereshit 第一本书的里面，神其实不只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，亚当、夏娃也跟神对过话，还有呢，该隐，还有挪亚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神与他们立约。他们那个时候，神没有向他们显明耶和华，但是在你在创世纪里面、贝瑞士里面，我们是会读到的。只是这里所写的，他们未曾知道，事实上是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。他们听过，或许知道名字，但是神的能力、神的作为还没有经历到，神还没有让他们看见，是一个被动的，被你看到，你还不知道这位神的全面。以撒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只看到神的一部分，是 一部分的面貌向他们呈现。那一部分的面貌是什么呢？神，他说是全能的神， El Shaddai， 向他们以这一个名显现他是全能的神。第一个使他们生养众多，这个是在自然界里面是可以发生的，生养众多这是很自然。对，那到这一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到了旋末的时候，神要使他的名向以色列人显现，不只是以色列，还有埃及人，事实上全世界是神要显现的，到那日全世界都要知道他的名，因为他的信实不变。在北日序我们看到他的信实，他的约已经开始到了生养众多，但是不止这些，还有下一步，还有下一步。所以到这里我们要继续的，我们先哦，我想跟大家回头来看一下创世纪可以吗？创世纪的十七章，他与三列祖坚定他所立的约，创世纪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八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那时候他还是亚伯兰，第四节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与你立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神是很有秩序的神，神是他不是异想天开，我今天想这样子我就这样子，我那天想这样子我就又改变我的主意。神从起初他跟亚伯拉罕立到这个，有大家读到什么呢？你有看到后裔，有看到国度，有看到君王，有看到地，然后神要做他们的神，这是一个国度。所以一个约里面我们有国度的观，一定要把这个整个是连接的，缺一不可。所以神正在实现他与亚伯拉罕的约，第一个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，我们在看到他们已经在埃及地，神使这一块土地孕育他们，他们已经成为一支军队了。下一步呢，神要把他们成为一个国度带过来带出来，神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百姓。所以他一直在讲我的百姓，我的百姓，我的百姓。但是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一团糊涂啊，不知道他是我的神，不知道我是属于他，所以这个关系就很暧昧，就很不明不白的。神在这里要继续的显明他们的关系。当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他说他是自由拥有，所以我们也稍微从自由拥有来认识什么叫做自由拥有呢？他不是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他才能够存在，他不是需要依靠什么东西他才能够存在，他本身他的本质就是存在，原来就在那里，一直在，永远在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，也不在任何的限制的里面。他是创造神，自己存在。有点抽象，我也还在学习怎么去更认识神。那我们在有很多的翻译，他会把这个耶和华也翻译成说我会将要成为我所要成为的，或者是说我就是我。那他的英文字会写很大写的 I am， 就是我就是我，本质上他是存在。那我们在启示录也记载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，对，而且永远不改变的这一位神。他的名字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信实，他的不改变，看到他与人所立的盟约，不是打契约，是盟约，这些关系是密不可分，有他的性情在里面。在不久我们还会再学习到，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先读一下出埃及记的34章， 出埃及记34章，神介绍他自己，5到7节。出埃及记34:5-7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”神渐渐的显明，当摩西听到神的这一向他显明的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8节是摩西急忙俯伏下拜，他开始认识神，开始敬畏神，马上俯伏下拜。但是呢，尽管神向摩西显现，告诉摩西他想要做的事情，而且已经告诉他自己的名字，摩西还是在这里，他并没有应允，还没有说好，那我就去吧。他还是抓住我拙口笨舌，他还是抓住说，他总共其实讲了3次，拙口笨舌讲了3次。那有一个地方在6章12节跟30节，在语文上的原直译过来，它是有一个直接翻译过来，有一个没有受割礼的舌头的意思。就是我们看到摩西当下他会很介意他的能力，他觉得我不够，我不够资格，我能力也不够，你找别人吧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再回到6章1节会知道，因为他忘记了神的大能，他忘记了其实你会不会讲话没关系的，你有没有能力没关系，你说服力如何没关系，你不太会措辞没关系，你结结巴巴没关系的，主要神如果与你同在，他的大能彰显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是神在做。这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器皿，就是顺服神。所以当大家我们刚开始在尝试，会有很多的服事想要来试试看，是不是你的恩赐在哪里，在这里，在那里，或许每样我们会 都会轮流让大家尝试看看，我们就让神来做，我们只是一个器皿，但是神可以使用的是顺服的器皿，是倒空的器皿，是谦卑的器皿。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与神同工，我们真的是会经历他，就看到摩西之后这个生命是改变的。所以在这个选墨里面开始进入超自然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哎，青蛙生很多那也是自然，那水变成雪，事实上有很多的解释哈。有人说是因为它里面的微生物的繁殖，所以让那个水看起来是红色的，看成很像是雪，因为也1个礼拜7天没有办法喝到水。而且还有个经文讲到说，埃及人在旁边挖土挖沙想要取到水，这是因为沙子其实有过滤的功能，那如果你真的是雪，到事实上是挖不到水的啦。所以撑了7天，所以有一个讲法是说，或许是因为微生物造成这整个的水看起来是红色的，像雪水。那这些呢是自然界发生，那到底哪里超自然？超自然的地方在于季节可能不对，而且数量可能也不对，而且是摩西吩咐了这件事情就发生了，是神要摩西吩咐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这一切是在自然界里面的超自然，连风和海都听耶稣的话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？好，列祖宗他们的生养众多，第一个在自然界成就了，第一个神用超自然要来带他的百姓出来。也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约的要素，成一个一个在成就的是国家、土地、百姓，然后神的妥拉、神的话、他的律例典章，再有一个神，这是约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。我想我们在这里学习应该都有听到了哈。那当神遇到摩西的时候， 神对他说要脱下他脚上的鞋。这其实是在 Bereshit 里面，神没有这么教导他的列祖啊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不可以。但是在这里，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是圣地，你要脱鞋。”神到底在教导什么呢？神开始在教导圣洁，神开始在教导分别，因为他这一群属他的百姓要向他是分别出来的百姓，是圣洁的神的圣洁百姓。那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呢？事实上，我们在学陀拉，就是在学习如何过圣洁的生活，如何过分别的生活，一步一步进到利未记，会更明白，会更清楚。想靠近神的人，想靠近神的人要分别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位圣洁的神。在第六章里面呢，我们会看到突然他在中间出现了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，他列了，从开始列到中间呢，突然就停了。从哪里开始列？也是从流便、吕便，有的圣经是写吕便，在第六章的中间。读到后面，他一开始是讲是以色列的家长，但是到最后他说，这是我现在讲的是第六章的二十五节，这是利未人的家长。既然是停在利未，然后后面也不写了。神在这里开始要有一个祭司的制度，他开始要建立服侍神的人，他开始要教导如何服侍他，如何站立在他的面前。所以好像一个伏笔的暗示，神将设立利未家起来站立在他的面前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会幕，我们要在那里如何的服侍，要用神的方法去服侍他。后半部分的陀拉呢，神的大能开始被彰显出来。我们来看五章的一节跟二节，看看法老的反应如何。五章的一二节，后来摩西、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？我不认识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他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法老不认识耶和华神，这谁呀？埃及已经够多神了，而且法老是以神自居，他自己是以神自居，他就是神。耶和华没听过，这是哪里来的？然后还要叫我听他的，我们会觉得这个法老真的是胆子很大。但是呢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反应吗？他说好，我就让你们走，这个才叫不正常。法老的反应其实是很正常的反应，但是呢，人性是反复无常的。他看到这些神的手指、神的记号、神的灾开始出现的时候，他的术士一两个可以，他所做的就是模仿，二者所做的也是模仿。他不会创造，他也不能改变，他就好，我变更多的水把它变成血吧， 我就把那个我的杖也变成蛇，但是呢，神的杖吃了他的杖，吃了他的蛇。到一个程度，他说我不行了，这是神的手。但是法老还是硬心，好，我让你去。等一下他就反悔了，他就不让他们走了。这个我们如何的理解呢？神是不是可以一下子就是让法老放手？为什么要一灾、二灾、三灾、四灾、五灾呢？他其实是可以，神是可以让他一下子就投降放手的。但我们来看九章的十六节，神有说一句话。其实我叫你存立，他容法老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他让所有的人都看见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但是法老还是自高嘛，他还是反复无常嘛，松了一点，他就不行不行，这么多的奴隶哪里去找？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放手？这国家的运作可能就瘫掉了。 所以神告诉我们，他一步一步实在是在让我们认识他，让我们看到他的大能的手，他是在给我们机会，他也在让法老可以回头。神是一个给机会的人。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也提到，神是为了他的怜悯，他百般的忍耐，他就是这个承受啊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是看一下吧。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二节，这应该也是我们今天有读到的地方。罗马书九章二十二，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神是在忍耐当中，神他有愤怒，但是他宽容，他给时间，他希望的是恶人回头得救，他不要人人沉沦。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，他是蛮有慈爱的神，所以他一直在给法老时间，希望他真的是祝福以色列，祝福以色列就蒙祝福，咒诅以色列就蒙咒诅。到现在这个法则还是一样的，神可以跟他一下子就跳到最后一灾，不用跟他谈判，摩西也不用跑那么多趟，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在里面。那也有人会说，但是经上一直写说法老的心固执刚硬，那是神使他刚硬的。有人会有这样子的疑问，确实我们在读的时候会不太理解，是神你掌管人的心，你操作人的心，但是你又让他不让他走以后，你又来审判他，神是不是不公平呢？如果我们知道神他的本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得更深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有个任凭，所以一开始就知道法老的心，他是一定是不让走的，他只是好，我不管你了，我不去改变你的心，我就让你的心。所以任凭是一个很可怕的审判，如果神任凭我们，我们就是走下滑的路了。如果神拉我们一把，阻止我们，管教我们，修剪我们，虽然很痛苦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们需要神的管教。跟而且圣经说，如果不是管教就是失职了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他一定会管教我们的。太阳的阳光遇到不一样的东西会有不一样的反应，如果雪被太阳的热照到，雪是会融掉的，但是如果是泥巴呢，它遇到太阳的阳光它是会硬起来的。所以太阳没有改变，改变不一样的结果是因为接受的物体本质不一样，大家可以明白吗？是因为你的本质不一样，你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。所以法老的心他本来就是刚硬，所以并不是使不并不是法老的心本来是很柔软的，好，我要让你去啊，但是神就是啊，你就刚硬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他的本质是已经是刚硬，只是神不碰他，神让他去。所以心是何等的重要，心会让我们的思想跟行为完全改变。我们来看这个礼拜还有一个九章十四节，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九章十四节，这里写到，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。已经经过了前面很多的灾，到最后一个神说要临到你和你臣仆，我们中文写临到你，但是事实上它在原文里面是心上，我要打击的不是只有你，我要打击的是你的心，我要打到你的心上，让你的良知，让你的情感，让你的心思意念，让你的里面的灵，也就是我们自我的本质，神要打击的不再是我这边没有水喝，我那边养我青蛙很多，神要打击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了。尽管这样子，神说法老仍然不惧怕，仍然不惧怕。在十个神迹里面，十个灾里面， 神是有一个模式，三个，有人这么分析，三个。那前面三个里面呢，前两个会有去见法老，有一个警告，第三个没有预警。好，这是一二三。那四五六还是一样，四跟五让摩西去跟法老讲，但是最后一个呢没有预警。这是神的一个做事的 看得到他的模式，很有趣，从轻然后越来越重，分成三组。那其实神就是要我们看见他做事的法则，我们看见他的大能，然后给予悔改的机会。如果你熟悉启示录的话，这其实也跟启示录末后的审判有很多是相呼应的，有血，有很多的，有时间大家可以慢慢去对照。我没有讲很细的每一个灾，那以前我们在团队里分享的时候，我都觉得，哎，这个灾大家可能就是已经读过很多次了，很习惯了。我们如果讲给小朋友听，他们是很兴奋的，说啊啊，但是大人好镇静好振作，小朋友会目瞪口呆。然后真的大人，因为我们明白了，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需要用丰富的想象力去想象，哇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多么的不容易，多么的痛苦，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他们渴望出来，所以他们的呼求神听到了。我们这几周的妥拉很重要，我想很多讲员每一次都说今天很重要，今天很重要。那为什么我说这一周很重要呢？因为这不只是他们的故事，也是我们的故事。而且在那个 Pesach 的晚上，逾越节的晚上，我们一定会再重讲一次这个故事，就快来了。今年是在4月1号，我想牧师会在这里带弟兄姐妹们。有人是第一次参加的吗？ Pesach 的晚宴哦，那要很期待。耶和华的节期，第一个节期纪念的就是他的大能，就是我们脱离狭窄之地，脱离世界，脱离恶者的辖制，进入他光明的国度。真的是我们的节期，真的是我们的故事，纪念耶稣啊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大功。在今天的6章6到7节里面，我们在晚宴上会有喝7个杯。那犹太人他们那对不起，四个杯里面呢，他从6章6到7取，其实他们是从这段经文取出来的，6章6到7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。他们从这段经文取出来有4个杯，一个是成圣之杯，然后拯救之杯，救赎之杯，赞美之杯。是，或许有些翻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那我们其实常常在做的是第三杯，救赎之杯。在我进入回归妥拉，回到根源之前，我根本不知道 我所喝的就是逾越节里面的第三杯。所以当进入妥拉整个打开的时候，太奇妙了，很感恩。原来我们切掉太多了，那些那么重要的，我们竟然是取了我们要的，把那一些我们认为不重要，但是真正是很重要的，都把他们都舍掉了。我们要好好的回到神的话语来学习。神要把他的百姓带出来，他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百姓，这是他最大的心意。但是呢，要学习如何做他的百姓，这是我们现在刚开始在学习的。第一个，学习圣洁像他，这是很重要的神的一个属性。所以接下来很兴奋的，所以大家继续期待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。我想这一轮会有很多的不一样，因为开始出了埃及以后，神颁布妥拉立约，然后呢建立会幕，有祭司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服侍他，我们怎么去靠近神，要渴慕靠近神。还有不是只有在会幕里的运作，人的食衣住行 神都指教我们了。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你不用讲话，他们就会知道，哦，你就是学妥拉的。就像长兄们犹太人，他们只要戴着小帽，他们只要是说我们分别食物，这个不吃，这不是我们的节食，你就会知道了，他不用再多做解释。我们以往我在传统背景的时候，其实人家根本认不出来我是跟谁的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做，我什么都吃，认不出来的。当我们开始走的时候，我们会被认出来，我们会被排斥，我们会被指责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就是神的儿女嘛，我要靠近他，我可不靠近他，我希望像他，我就开始，我想是有过程啦，大家一步一步，我鼓励大家越认识神越认识自己。最后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，是在马太福音22章。马太福音22章，我们从23节来看一下，这是耶稣跟撒都该人的对话。马太福音22章23，我们要读到29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。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摩西说，人若死了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，死了没有孩子，撇下妻子给兄弟；第二、第三，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。”末后妇人也死了，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七个人中的 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都娶过他。撒都该人他们就来问耶稣这个问题，但是耶稣不是跟他说，哦，应该是这个娶那个，这他应该是他的妻子。耶稣的，我们一起来看耶稣的回答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妥拉，也不明白神的大能。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。如果我们不明白妥拉，也不知道神的大人，我们真的是会错的，会错得很凄惨的。所以我今天用这样的经文做一个结束，希望可以勉励到大家，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妥拉，继续的活在神的心意里面，然后认识他的大能，使我们真的是让神说，这是我的百姓，这是我的子民的时候，神是充满了喜乐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真好，你把你的圣言让长兄们传承下来，到我们海岛国家，在东方海岛这里有一群人，他们在这里聚集，在这里敬拜你，他们在这里高举耶稣的圣名。主，你都听见了，在这个海岛的国家，在东方这个地方，我们呼喊义人耶稣我们愿你快来。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使在这个地方聚集的弟兄姐妹们心中充满了你的光，充满你的生命的话语。我们要看到生命开始改变，我们看到地图改变，我们要看到国家也改变，我们要看到你的话语在这个地方被行出来，在地上如在天上。父神，你祝福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主，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，阿门。